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尽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参与营救同修中修炼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4日。我是7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律师职业，2012年喜得大法。初期就是为祛病健身，随着修炼，我身体明显的变化，打胰岛素20多年的糖友不用药了，千度近视镜不用戴了，我感受到大法的超常美好。一、参与营救同修。我虽然得法晚，但正法弘誓推着我融入到正法修炼中。从2013年起，我开始参与营救同修工作，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大法事。在老同修的协助下，我利用职业特点，开始代理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案件。初期只是会见同修，传递营救信息和了解案情，起到启发和引导难中同修查找自己的漏洞、执着，及时归正，坚定修炼的信心的作用，也鼓励家属参与营救。了解案情中给办案警察写律师意见，用实力向办案人员反映被迫害的同修是怎样一个好人，启发办案人的良知，不要参与迫害，做坏事是有恶报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当时的环境，律师的介入对警察起到震慑和制约的作用，甚至会有立竿见影效果。在2017年腊月，我接受一位同修的委托，他儿子因旁听同修庭审被非法拘禁。一个月后，同时被非法拘留的同修都回家了，就他儿子没回家，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人去哪里了。我接案后，立即办理代理手续，随他到其辖区派出所，要求会见当事人。警察接了手续后，说话态度很好，说马上安排。可是警察走了，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把我们撂那里不管了。我催促多次也没回话。腊月的冬天很冷，我和70多岁的同修在寒冬中等了一天也没人理，老人连棉鞋都没穿，就这么冻着等待着。看到警察的行为，我迅速写了律师意见给他们，说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今天既不安排会见也不放人，家属保持控告权利。然后我们离开，我到家不长时间，家属来电话说人回家了，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在正义律师不多的环境中，我堂堂正正地做着为营救同修、为阻止警察对大法犯罪的事。凡是给同修代理的案件，我的代理意见都是无罪的。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文件、公通字、39号文件的复印件装在包里，适时提供给办案警察、法官，让他们知道法轮功书籍资料不违法的依据。法轮功不是邪教，信仰是自由的，受宪法保护的，一般情况下警察都能理解，不会下狠手。我还体会到我为大法弟子发声，有为修炼人维权的信心和勇气及能力，是常人律师所不具备的，因我所说的话带有法轮大法的慈悲和力量。二、生死关头师尊保护。我利用职业特点能做点正实法的事，不是我有本事，是大法给予的正念，是师父给予的保护，是同修帮助、家属的配合，我起到的是桥梁作用而已，我不能有贪天之功之念。但我有小小的欣喜，觉得很多律师都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其实是不敢，我做到了，这是最正义、最有价值的维权，彰显着律师的正义，也是在维护人间这层法律的尊严。当时我还没能完全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只是停留在做事上，遇事还是常人思维、常人观念去认识问题，并不会修心向内找。时间长了，被旧势力下了毒手。一次，就在我准备去会见一位同修时，脚底突然起了脓包，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而且这个脓包迅速变大。第十天，我突然昏迷不省人事，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测量血糖值爆表，诊断酮症酸中毒，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清醒后家人告知，当地医院不留，转往北京医院， 在昏迷中，我看到了一群索命鬼，我疯狂大喊大叫，不让他们过来。我有师父管，很快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也安静下来了。是师父赶走了这群烂鬼，保住了我的肉身，还保住了我的脚，没有被截肢。2019年10月底我出院了，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最痛苦的生死大劫，是大法给了我新生，师父把我从鬼门关拉回人间，历史会永远记录下这个现代医学做不到的神迹的。2022年我能慢慢下楼活动了。听同修说，我弟 A 同修在外地打工，2021年底救人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当地同修正在全力营救。流离失所在我弟的 B 同修得知此事后，便立即参与营救 A 同修，和 A 的丈夫也是同修，一同到事发地了解情况。旧势力看到两地同修配合营救 A 同修，形成强大的正面之场，就针对 A 同修的丈夫下了黑手。 A 同修的丈夫在与 B 同修去事发地来回的当天晚上突然离世，这给营救 A 同修增加了难度。即便如此，旧势力更加疯狂， A 同修的丈夫刚刚去世，积极参与营救的 B 同修也遭绑架。这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摆在我面前，要营救 AB 两位同修，地点远隔几百里，这副重担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可我年近70，体力精力还在恢复中，那也必须去做。我第一步找到关押 A 同修的看守所的电话和地址，动员其姐姐给 A 存钱。由于 A 多次被邪恶迫害，儿子不敢认母，只有一位姐姐能出面。 A 的姐姐是农村人，没什么文化，我就打上出租车，带上她到150公里外的看守所去给 A 存钱，同时商量营救的事。当地 C 同修在那边接应，有同修的配合，我们两地大法弟子形成营救整体，形成除恶的整体。过程中没让家属花钱，让家属实实在在看到了大法好。第二步是做开庭反迫害准备，先动员 A 的姐姐，希望她能做亲属辩护人，为其妹在法庭上说句公道话。由于害怕邪党淫威，老人达不到我们的期盼，但她盼妹妹能早点回来。经过反复做工作，她同意去旁听，于是我帮她办了身份关系的证明，联系法官申请旁听。开庭那天，我们一起坐到旁听席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庭审就是走形式，从开庭到质证都是走个过场，没有辩论，更不给陈述的机会就休庭了，下午也没继续开庭。其实休庭是因开庭时法院周围有很多大法弟子发正面，邪恶承受不住了，耍了个休庭伎俩，等他们缓过劲来才继续开庭，但邪恶取消了我们旁听权利。当地公检法为了邀功，把 A 同修作为重案，对他加重迫害，冤判9年。甚至2022年中国新年过后，把 A 同修送往监狱迫害时，看守所不通知家属，监狱接收后也不通知家属。4年过去了，家属始终无法探视 A 同修。三，师尊成就弟子走在回家路上。A 同修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狱，自始至终都不配合邪恶，走到哪里都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到哪里。 A 同修是大法弟子，不能任由邪恶迫害。4年来， A 打工之地的同修一直在努力寻找到他的下落，我们一起配合，跟监狱联系，跟监狱管理局联系，但是邪恶听到是 A 同修的名字，就以各种借口回避，不告知实情。为了找到 A 同修，我联系他姐，带他到派出所办理亲属关系，然后把准备好的个人信息寄给狱方，希望得到狱方回信。这个过程说着很简单，但是办的过程可是去我的急躁心的过程。无论到哪里办事，无论事情再简单，都得我带 A 的姐姐去办，她好像不是行为独立人似的。 解决手机失明这问题就费了好大周折。他使用的手机是个大砖头那样的旧手机，不能装两个卡，而他使用的电话卡还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我就给他买了老年机，告诉他到移动厅买手机卡，说好我在移动厅等他，但是他却找不到移动厅。我跟他联系，电话打不通。其实他干活那地方离营业厅就几百米，为争取时间，我只好打车去接他，办完卡再给充上话费，然后告诉他这手机是专门用来接听预防电话的，是专用手机，但他时常用该手机，造成手机不是没电就是没话费了，我只好再给他充话费。钱不是问题，误事是关键。为了了解情况，我多次去找他，可是每次即使事先说好时间地点，也不能准确找到他，不是有事儿先离开了，就是到时他已经走了，或是没按时到，我得耐心等待。我是个急性子，一次次的食言我受不了了，怨恨心就出来了，埋怨他怎么这样，连起码的信用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哪辈子欠他的这么折磨人，不想管的念头也冒出来了。我的人心被 C 同修不放弃营救 A 的无私精神击碎。去年八月， C 同修告诉我，他们为了救人要帮助 A 同修申诉，需要 A 的姐姐以亲属身份向法院递交申诉状，申诉状已经写好，需要我配合找其姐签字按手印。我抵触的人心被同修无私的境界融化，为营救同修，为救众生，为正法负责金子般的使命感，展现着法轮大法的威德。 C 同修不顾路途遥远，不计个人安危，不怕辛苦的付出，无私为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我看到了修炼的差距，于是我马上联系 A 的姐姐，准备快点完善申诉状，早点寄给律师。可能我的心性还是不到位，我打了两天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不接电话，事后也不回电话。我很着急，知道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我打车去他家找，晚上出去找错门仍没有找到。我想谁也拦不住大法弟子要做的正事，我决定第二天白天去找。于是我晚上发了正念，心里求师父，我做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救人的事儿，不该有这么大的阻力，请师父加持弟子，让我顺利找到同修的亲属。第二天白天，我再次打车去 A 的姐姐家，她去学校给孙子交钱，刚回家，问为何不接电话，才知她上班不让带手机。我说了来意，让她跟我去县城办理手续，这样我们下午很顺利办完这件事。我焦急的心放下了，为了鼓励她，就给她买上礼品，然后让出租车把她送回家。在师尊的加持下，事情办得出奇的顺利，从中我看到自己信师信法的心是被自己的人心障碍才造成办事不顺的。 A 同修的申诉可以走下一个程序了， A 同修姐妹相见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为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做出自己该做的事，顿感觉轻松了不少。结语，写文章的过程中让我静下心来回顾这四年，从 A 同修被迫害到争取家属会见，到寻找他的下落，到为他申诉所做的事，过程中所为所想所感五味杂陈，透着心性提高的修炼。这段修炼经历我受益匪浅，让我去掉急躁心，遇事冷静，站在大法修炼角度去做，去掉怨恨心，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人心，除掉利益心，做事中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为了办事顺利，无论大事小事，经济付出是要走在前面的，因为我们是在尘世中修炼，修炼中也透视着正常的交往。自己的生命是大法师尊给的，这个肉身是师尊给我保留的，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的，我的钱是大法资源，为正法该花必须花，这钱才有价值。比如打车省时省力，还能救司机， 让司机三退保平安，这可是一举多得呀。正法时期的大法图，宇宙众神都羡慕。我郑重向师父保证，我要说到做到，从现在起重视修心性，注重大事小事，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修炼，用大法标准衡量，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放在首位，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善念对待周遭亲友，以善意救度众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3日。我是201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跟师尊及同修汇报我的一点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在生活中修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有一年我想参加神韵贴海报，因为我没经验，所以一直找不到同修愿意和我一组。那时我发了一念，只要有同修愿意跟我一组，我一定像小和尚一样的无条件配合。不久我们区的一位同修 A 就来跟我凑成一组，因为我们以前没合作过，所以一碰面 A 同修就特别叮咛了我好多注意事项，如全程由他主讲，我在后面发正念就好，不能对他介绍神韵的词语或做法有负面想法，不然会破坏场，路上看到吃的东西心里不能动念等等。一开始我愣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我不是要当个实修的小和尚吗？这是师父安排的功课。于是我很快地答应了。在跟 A 同修一起贴海报的过程中，我特别留意自己的一思一念，努力修掉对同修的各种负面看法。例如，有次我帮 A 同修推他的小推车，我走在前面， A 同修突然叫住我，说不能走那条路，因为地上脏，我只好再折回去走 A 同修指定的路。一开始我心想哪条路还不一样，后来意识到这是抱怨，就跟自己讲 A 同修一路上讲真相已经很辛苦了，车子保持干净，他回去就不用花时间清理了。这样一想心就放下了。还有一次 A 同修准备贴海报，突然转头问我贴哪好，我随手指了门旁的一面墙，没想到他突然回我，你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你要配合我。我一愣，心想我怎么知道你想什么，突然意识到我要抱怨了，赶紧止住念头，转换念头，跟同修说是啊，我没配合好。就这样，在跟 A 同修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一次次地修正自己对同修的看法。几个礼拜后的某天，当我跟 A 同修再次约见面时，神奇的是，我眼中看到的 A 同修变得非常可亲，那种感觉有点像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同修还是同修，但我就是觉得他很可爱，他叫我做什么，我变得非常的乐意去做，之前还有点勉强自己，可现在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做。我那时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还觉得可能是自己那段时间修得好吧。现在想想，我没有真正用心去修， 我没有用法去衡量，在心性上下功夫，只是维持人表面的平和而已。当同修把我叫住，要求我走别条路的时候，我也没深入去想，为什么同修不让走我想要走的路。其实，一开始我参与贴海报的动机就不对。我想借由贴海报让自己修炼提高，我想赶快修成圆满，不要被淘汰。我的心不在救人，是在救我自己。有一次 A 同修让我不要迟到，但他自己却迟到了。表面上是同修的不对，但从修炼上看，其实是我的错。我提早到是因为我不想被同修埋怨，出发点是想保护我自己。出门前也没有想到要先去看家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的心在自己。而同修迟到是因为他家人有事，他的心在他人。我现在明白了，师父给我看的那个可爱的同修是真实的同修，是师父看我不悟在点化我走错路了。谢谢同修给我机会，只是我那时悟性太低，自以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把自己放低，虚心地向内找。第二部分，摆正救人基点，用真心救人。记得武汉疫情刚开始时，我人在香港，那时就听到有传闻说，从国外回台的人要接受隔离。有同修认为这是邪恶的干扰，我们不承认，就照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做三件事。也有同修认为，我们要遵守法律，不要造成常人的反感。我那时很醉心于救人，所以心中决定照往常一样出门。结果在某天早上，在学法点学法时，接到访察员打来的电话，问我，他刚去我家按门铃，怎么没人？我立刻从学法点骑车回家，回家后没看到访察员，我收拾心情坐下来发正念，但因为杂念太多而静不下来。我一开始想的是清除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但想着想着，突然一股气从心中涌出，就发不下去了。那时似乎有一股怨气，认为自己明明在救人做大法事，怎么师父没保护我。后来访察员来了，问我刚去哪，我说我不想讲。他找了警察来问我机车车号，似乎要查我的去处，不过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我收到了一张10000多的罚单，似乎是对我这次关没过好的处罚。其实回想起来，是我的基点不正。我发正念的真实出发点是要清除邪恶对我的干扰，目的是要师父保护我的安全，不被抓去关，不要受到伤害。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因为是未思的，不在法上，所以正念的力量就小。如果我能真的把自己的安危放下，真心为众生，一心为他们的安危着急而发正念，善和慈悲的力量也许就能帮我渡过难关了。记得有一次在香港，一位老先生坐在一张长椅上，旁边坐着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那老先生看起来很善，我想去帮他三退，但那对夫妻占了位子。我自然地想，如果那对夫妻能离开就好了。下一秒，神奇的事发生了，那对夫妻突然就起身离开了。我顺利地给老先生讲真相，做了三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觉得只要我们心念正，完全是为救众生，为他们的安危着想，师父的法身就能帮着我们 促成那件事。第三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让众生感受大法的美好。记得我在韩国济州岛讲真相时，有一天下午在一家素食店用餐，我看到对桌有一对大陆父子用完餐，父亲起身准备把没吃完的食物带走。因为韩国素食店不主动提供塑料袋，所以那父亲看起来有点在犹豫要怎么把东西带走。这时我想起自己包包里有小塑料袋，就起身把塑料袋递到他面前，问他需不需要。他一开始一脸迟疑地看着我，几秒后笑着对我说谢谢，然后接了过去。我回座位后看着他收拾，突然想到要不要对他讲真相。迟疑了一下，心想要把慈悲留给对方，所以就趁他收拾好准备离开时过去跟他说，先生你好，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欢迎你等下有空到对街来看我们的展板。那父亲笑着对我点头，我看他的态度是接受的，就顺势问他，那我送你一个化名，帮你三退好吗？离开时他笑着双手合十跟我说谢谢。虽然从头到尾我没跟他说太多大法的真相，但我想他是因为我对他的善意消除了防备心，进而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才顺利地做了三退。我反思，因为我以前讲真相是为了自我提高，自我圆满，所以急于求成，以为真相讲得越多，听的人越多就是正实法，完全没顾及到众生能不能接受，心里是怎么想的。为此我投入了大量时间在讲述上，也以为跟身边亲友常人讲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听懂了自然就会认同大法。其实现在想想根本不是那样，就像父母如果整天在孩子面前唠叨要怎么孝顺，孩子未必听得进去，甚至还会觉得烦，产生反感。但如果父母自己先把本分做好，好好照顾孩子，孩子自然就会懂得孝顺。现在我觉得，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心性修好，真心善待身边的众生，也许他们自然就会感受到，也认同大法的好，不见得需要一直去向他们多说什么。如果讲得太多太急了，反而容易让他们产生反感。现在想想，因为我修炼得不够扎实，让我身边的众生感受不到大法的美好，等于无意间阻碍了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不知道要怎么弥补，只能以更大的善意来感动他们吧。结语，我在济州岛听过一位同修的交流，很受触动。同修交流的大意是，要把自己放低，就像海水一样，去容纳百川。以前我觉得自己修得很好，遇到矛盾时听不进同修的意见，也没有真正向内找，结果错失了很多提高的机缘。我把我的这些不足处曝光出来，大家一起共同借鉴，一起提高，一起完成我们当初下世的宏愿。师尊还在等着我们回家，谢谢师尊的苦心指引，也谢谢同修的帮忙。以上是我的心得汇报，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6年师父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作者美国休斯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6日。日月如梭，一晃即将是慈悲的师父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30周年。每当我想起师父在休斯顿讲法的日子，历历在目，这个珍贵而殊胜的历程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弟子心中永远充满对师父的感恩。1996年10月12日是个非常殊胜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师父莅临休斯顿讲法。这天休斯顿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法会在休斯顿侨教中心大礼堂举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部分大法弟子参加了这次无比殊胜的法会。法会前宣读了休斯顿市长授予师父的褒奖。当师父走向法会演讲台时，法会现场的大法弟子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盼望已久的师父。休斯顿市长助理代表市长亲自颁发两项褒奖，授予师父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师父莅临讲法，法会正式开始后，师父讲法，大礼堂里坐满了大法弟子，聚精会神地静听师父的讲法。法会现场庄严祥和，我和我先生参加了这次法会。师父讲法时，我的思想特别集中，不想漏掉师父讲的每一句法，我对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在整个法会期间，我和先生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场。师父讲法之后开始解答问题，有位弟子提问题的声音很小，师父让这位弟子站起来说，并且让别的弟子传递麦克风给这位弟子。师父对弟子祥和关怀的情景使我感动不已，后来提问题改为递交纸条的方式。当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在盛世宾馆举行的小型法会，现场坐满了大法弟子，都在静听师父的讲法。尽管休斯顿那几天的天气比较炎热，现场却没有炎热的感觉，室温恰好。我和部分同修与慈悲的师父合影留念。法会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几十位同修又来到休斯顿侨教中心，在会议大厅，师父关心弟子的修炼，来到弟子当中，弟子们立即坐在师父的周围，一些弟子提出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师父耐心地一一解答。小型解答会结束后，师父和现场的弟子们在休斯顿侨教中心外面合影，师父一直微笑着，不同的照相机不停地拍摄。能和最敬仰的师父在一起，弟子们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幸福。师父的言行为弟子做出榜样，师父在休斯顿讲法的日子里始终对弟子慈悲亲切和蔼。师父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法会中师父一直在讲法， 没有喝水，摆在演讲台的水瓶都没有动过。即使在法会中场很短的休息时间里，师父也不休息。一些弟子怀着对师父的敬意，围绕在师父身边，敬请师父在书上签字。师父满足了每位弟子的要求。师父来美国休斯顿之前，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转告师父的话给休斯顿弟子：一切从简。师父在休斯顿的日子里，生活简单，不接受到餐馆招待，陪同在身边的弟子很少。一位同修说，考虑到国际机票费用高，我寄了一张支票给师父作为行程费用，但是师父没有接受，将支票退回给我。师父来去低调，不惊动弟子。师父的言行为弟子们做出了榜样，开启了大法在休斯顿的红船。师父来到休斯顿讲法之前，休斯顿知道法轮大法的人很少，如果能邀请师父来休斯顿讲法，将会有更多的有缘人得法，而且能亲眼见到师父，静听师父的讲法。后来圣缘成真，师父莅临休斯顿，当时无论早期得法还是刚得法的大法弟子都很激动，终于有机会在休斯顿亲眼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师父，能够静听师父的讲法了。师父对弟子们的修炼非常关心，法会结束后不久，师父通过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转告休斯顿弟子，可以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呈上给师父。师父在休斯顿讲法之后，休斯顿的大法弟子不再零散，而是集体学法，在公园集体练功，参加法会，开始以各种形式弘法，在反迫害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修炼法轮大法，我受益无穷，弟子衷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9月15号。1996年10月12日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法轮大法由此在休斯顿红传开来，休斯顿法轮大法学员难以忘怀当时的殊胜情景。17年中，有缘人陆续走入修炼，身心受益。李洪志先生莅临讲法。1996年10月12日，风和日丽，佛光普照，来自各地、各阶层、不同年龄的法轮功修炼者汇聚休斯顿，在中华侨教中心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法会庄严肃穆，高德大法深入人心。休斯顿市长给法会颁发了褒奖，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褒奖中说，作为一门高层次的精神修炼体系，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赏。法轮大法基于宇宙特性真善忍，法轮大法强调改善健康，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和种族的界限，让宇宙真理响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并在东西方差异间架起了桥梁。据当时参加的学员回忆，师父讲法有5至6小时，期间师父没喝一口水，中场10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没休息。一些学员首次见到师父，无限欣喜，围着师父请师父签名，师父慈悲祥和，使学员深受感动。李洪志先生在休斯顿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法会结束之后当晚，李洪志先生在圣石宾馆讲法及解答问题。小型法会结束之后，学员纷纷与尊敬的师父合影。第二天上午，一些学员聚集在中华侨教中心回忆师父讲法及集体练功。师父又来到学员之中，耐心解答学员修炼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言传身教。1996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已有几千万修炼者，位于远洋万里的休士顿，在没邀请李洪志先生来讲法之前，修炼者还不多。休士顿数位法轮大法学员为了使更多的有缘人能亲自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邀请师父来休士顿，同时开始了各方面的筹备工作，继续开办9天弘法班、介绍会等。考虑到国际机票费用昂贵，一位学员曾寄去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用于为师父买机票，师父没有接受，支票被退回。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也传递师父的信息，一切从简。原本当地大法学员准备隆重欢迎的计划因此调整。当地一位学员回忆，师父慈悲祥和，石柱却一切从简，不惊动其他学员，师父身边只有个别学员随行，来去悄悄，师父的一言一行为学员做出了表率，学员深受感动。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95年在法国讲法，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2日。1995年3月，历经了寒冬的巴黎迎来了春天的第一缕阳光。3月13日，法轮功讲座学习班在巴黎的一座体操锻炼室里开始了。这是师父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以下是法国大法弟子对这珍贵时刻的回忆片段。大法弟子回忆之一。我有幸能参加师父的传法班，还得益于父母的修炼。当时母亲从中国打来长途电话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到了讲座地点，核实了气功师的名字和母亲告诉我的是一致的，我才进了大厅。原以为法轮功的大师准是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样子。当我第一眼见到师父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看似30多岁的中年男子，身着西服，伟岸的身躯，文雅的举止，英俊而又庄重祥和的面容，当时的感觉完全可以用完美一词来形容。第一天的讲座，师父就谈到他是在往高层次上传功，往高层次上传功，那就是渡人。我当时心里一震，以前渡人的只有耶稣和释迦牟尼佛，难道他是？
慢慢的，师父的讲法深深的吸引了我，内容深奥，都是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使劲鼓掌，想请师父多讲点。师父说，已经讲了快两个小时了，不能再多讲了，有些人的身体会受不了。就这样，我就一堂课接着一堂课听了下来。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巴黎刚刚经过漫长阴冷的冬季，春寒料峭，在师父传法期间的整个一星期，天气变得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有如重获新生之感。以后每年的这个时间，巴黎都是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知道，另外的空间也得到了清理。大法弟子回忆之二，我们两口子当时开了一家商店，当时女儿的钢琴教师从报纸上看到有法轮功讲座的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找到了报纸，离讲座的日期还剩一天的时间，我们有点犹豫不决，去不去呢？讲座晚上7:30开始，我们的商店7:30关门，如果关了门再去听讲座就晚了。因为侄儿身体有病，我们知道气功能治病，曾多方打听气功，也上当受骗过。最后我们决定还是去看看，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顶多再上一回当。这天我们早早地关了店门，讲座地点是我先生很熟悉的地方。那天干扰很大，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开车绕来绕去，等找到的时候，讲法已经结束了，师父正在教功，我们就跟着学。我先生一会儿就感觉到手心发热，身体发热，非常舒服的感觉。回家的路上，先生说这回一定是真的功法。当天弟弟也去了，他问了师父能不能治他儿子，我的侄儿的病。师父说他不治病，只给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弟弟有些灰心，以往的我总是犹豫不决，这次却非常坚定，劝弟弟一定要去，要坚持下来。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目标，我曾回国想报效祖国，但我没有得到答案，后来又出国，只想多赚钱将来留给孩子，但总觉得人生中缺少些什么。师父的讲法深入浅出，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做人的真正目的。几天的听法下来，我的天目也开了，我异常的兴奋和激动，内心无比的喜悦和快乐，觉得自己从今以后走进了佛门，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一定要一修到底。12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当时得法的情景，我仍然心中充满了幸福。大法弟子回忆之三，我曾经对武术感兴趣，朋友邀我一起去听法轮功讲座，我想气功和武术有相似之处，就一同去了。以前练武术只知道练，可是师父却讲的很多，教功的时间相对较短。随着一天一天的听法，到了最后两天，我才完全明白师父讲课的内容是让我们修炼，修在第一，练在第二。最后一天讲法时，有一个老太太拄着双拐进了学习班，听完师父的讲法，老太太扔掉双拐，自己走出了大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不可相信的事。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令我深深折服。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吹过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